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现圆满身身有无力。力藏本来护主，龙清巴其境，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辅导这个缘起站。那么这个缘起站呢，是通过这个缘起来赞叹佛陀。那么这个是一个赞叹文。那么如果我们要赞叹佛陀的话，可以用很多很多的一种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来对佛陀赞叹。那么这个论点当中最不共的赞叹、最殊胜的地方呢，是通过佛陀所宣讲的这个教法的精华，也就是说缘起性空。通过就是说是这个宣说缘起性空来赞叹佛陀。因为呢，所有的这些世间的学问，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外道的学问当中呢，没有真实的有一个人，有一个所谓的这些导师，宣说过这样一种缘起性空的深深的含义，所以它是不共的。那一方面来讲它是不共的，一方面来讲它也经得起观察。那么我们在就是说前几堂课当中也讲过，有些人呢标新立异，当然也提出了很多不共的观点，但是这些标新立异提出来的不共观点呢，经不起观察。所以说如果通过这样一种理论一分析观察的时候呢，就会被驳得体无完肤。那么佛陀的这个缘起性空的道理啊，一方面来讲是不共的，一方面来讲呢是完全经得起观察的，而且呢不单单是经得起观察，如果经得起观察但是呢对我们的修行没有用的话，那你这个东西说出来干什么呢？就是一种观点而已，是这样的，就是一种学术观点而已了。但关键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特殊的经得起观察的这样一种殊胜的缘起性空的道理，对我们的一种我们的安乐远离痛苦，获得安乐，还有让我们获得解脱，最最重要、最最殊胜的一种这个最核心的教义的指导的方法，就在这个缘起性空的这个教义当中。所以说和我们不是没有关系，而我们是和我们有非常大的关系。而且这种很大关系的呢，还有一个就是说是最不共的，它就是我们自己的本性，它不是说离开我们之外的单独一个什么一种境界一个状态，它就是我们自己本来具足的本来具足的。佛陀发现了，然后呢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去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这样本性。而且认识之后呢，它的作用就在于认识之后可以引导我们去掉这样一种迷惑引导我们走向这个觉悟。一旦我们真实的觉悟了本性之后，那么所有的痛苦就不会再存在了，而且呢你可以获得这个暂时的和就近的利益。不单单是对自己有暂时就近的利益，而且对其他的人，对其他的众生，只要具有心识的，只要有痛苦的，只要追求安乐的，所有的一些友情，这个教法都是永远有利益的。他不会说经过了2000多年之后，或再经过2000多年之后，这个教义变质了，然后呢不再适合友情，这个永远不会。因为这个就不管说这样一种这个社会它怎么样演变不管就是说众生它的一种生活方式怎么样变化，反正它这个一切万法，它一切众生的缘起性空的这个本性是不会变的它这个方面不会变。所以说呢，就是说只要我们认识了这个之后呢，它就帮助我们呢，就是说去掉迷惑，然后呢显露自己的本性，显露自己的真实意。那么如果真正的显示了自己的真实意之后，所有的迷惑消尽，那么真实意显现出来之后呢，我们众生就获得解脱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没有任何的一种痛苦，而且呢所有的这些有乐的安乐也就不会再有，而且只是获得一种真实的解脱的这种安乐。这个方面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不是说可有可无的不是说就这个观点标新立异但是呢没有啥用的绝对不是这样的。它和我们的一种安乐和就近获得安乐，就近获得一种远离痛苦的道完全息息相关，而且是最核心的道。所以说我们学习了这样一种缘起站之后呢，一方面就对于佛陀的一种成佛，或者说离开痛苦，或者说获得解脱最核心的教义，如果我们真正的学懂了的话，对这个佛陀的核心教义呢会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知还有一个方面呢，我们就知道了只有佛陀如是的通过超胜的智慧，圆满的智慧，发现了缘起，宣讲了缘起，所以我们对佛陀的一种信心，从这个方面的话就是永远不会退失，对佛法的信心，对自己能够证悟的一种信心，都可以非常非常的一种这个真上圆满。所以说这个是一个赞佛的一种赞佛偈，但这个赞佛的偈很特殊，它是通过 佛陀的教义当中的一种缘起性空的这个教法，从他教法的核心的内容展开进行，就是说分析，最后让我们知道，哦，的确佛陀在所有的一个导师当中最为不共，最为殊胜，完全经得起观察，完全可以成为我们的追随，我们完全可以成为他的追随者，成为我们的导师呢，是完全正确的等等。很多很多方面他就不是从佛陀的相貌庄严呢，佛陀有这样一种这个神通神变呢，佛陀怎么怎么样，从他的人品，从他的方方面面去赞叹，不是从这个他的一种表象上去赞叹的，而是说从佛陀证悟的这种这么就和众生息息相关的，关系到众生永远离苦得到的一种这样一种殊胜的法性，从这个侧面呢进行了赞叹。所以说这个赞叹是唯一的不共的最殊胜的赞叹，而且对我们的和我们的解脱道和我们的一种本性完全也是这个息息相关的一种这个殊胜的自信。所以说这里面我们就是通过学习缘起来赞叹佛陀，也通过学习这样一种颂词来赞叹缘起，都可以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学习缘起，然后呢就说是这个掌握缘起性空修行缘起性空和证悟缘起性空，那就说是这个非常的重要。那么现在我们所学习的呢，是前面说了佛说缘起如幻之理，这是第一个课班我们讲了，今天要讲是第二，佛说缘起则无迹可成。那么这个缘起性空呢，其实呢就是我们在讲这个空性的时候这个空性呢也是怎么说呢如果学习佛法不深入的人最容易误解的佛的教义之一为什么说之一呢？因为在这个佛陀的教义当中还有很多被世人误解的非常多，因为他不学习不知道佛法的一种含义，那么学习完之后呢就慢慢慢慢这些误解就会完全消失。所以他有很多误解对业因果对轮回的安利等等很多误解的地方。那么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些误解，就是认为佛教徒佛陀的佛法就是烧香拜佛之类的，像这样的话这个全都是一种很深的误解。所以说只要我们学习了真实的深入的学习的佛陀的教义之后，这些误解在真实的佛弟子当中一点都不会存在，不管别人再怎么说就是完全不承认的，内心当中不会承认，是这样。因为我们真正的学习了佛法的自己的内容是这样的一种内容。所以说还有一个就是缘起就是误解很深的就是空性，因为佛教当中它的一个很核心的内容就是讲空性的教义，所以讲空性的教义很多人就误解了，既然你都讲空了什么都不存在了，那还学啥呢？那这下有啥用呢？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深的误解，所以这个空性不是一般的世间人从来不学习过佛法的人他误解的这样一种。所以就像我们就对于一个世间的领域，比如说一个学科，如果我们站在外行的眼光去看你这个问题是这样，那个问题是这样的，他真正的一种那个行业他学习了很长时间的，他正在做这个行业呢，他就会觉得你这种指责毫无道理。为什么？因为你说的这些完全和我们这个东西没有任何关系，他只是从一些名词一些名称通过他自己以前的一种词汇理解，他来对这个做定义。那当然别人在这个领域的专家，他一看的时候，他一看你的这个所谓的指责的时候，他就有的时候可能连反驳都不想反驳就是说太肤浅，是这样的。所以说不学习佛法不知道佛法里面到底在讲什么，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空性的教义呢也是最容易让世人误解的地方。但是呢误解也就罢了，如果误解之后呢他因此而产生了怀疑，他想要去一探究竟，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这空性怎么回事，如果他愿意进来探究的话，所有的佛法它有个特性就是这样的，永远不害怕你来观察，欢迎你的观察。佛法当中讲的这个，因为就是说你的误解来自于不了知，所以说佛法它是非常开放的，非常喜欢，非常就是说欢迎大家对佛法进行观察，你有什么疑惑你来进行分析的观察，它永远在这儿放到这儿，永远去观察。所以说很多时候就是越观察他知道这里面讲的意义之后呢，他就会对佛陀的教法他就会产生信心他就知道以前是自己不了知其实呢佛陀所讲的法不是当时所认为的那种情况。所以空性也是这样，当我们深入细致的学习了缘起性空的之后，我们就知道了这样一种空性不但不是一个所谓的一种可笑的一种论题，不但不是一个就是说让我们恐怖的一种议题，而是说非常亲切的。为什么亲切？是我们的本性，就是一些万法的本性本来如是。所以说我们就像挖了一个大宝贝一样，就终于发现了原来我们就所看到的世界是这样的，因为原来我们自己的身心是这样的，它完完全全就有一种这个豁然开悟的一种感觉。所以说他就知道这个缘起性空，它永远不会离开我们 即便是我们误解，深深的误解它，它还是这样永远不变的一种真相。所以我们就发现了这个缘起空性呢，如果真正深入虚实之后，它就会对它升起信心。升起信心之后，它就知道哦，一切解决问题之道啊，我们这么多的困惑，这么多的迷惑，如果真是想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得靠它，还得要靠缘起性空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引导啊，殊胜的认知和修行证悟之后，我们才可以真实的一种这个远离所有的痛苦。说最后呢，学来学去呢，越来越的观察，它不会升起这样一种像以前那样一种这个，因为这样无知产生的这样一种这个诽谤啊或者邪见呢、啊，它越来越对这个教义会产生信心，是这样。所以说呢，佛陀说，即便是我说的法，你们都不要说啊、因为我说的，我们大家就要相信，这个就是佛法还和其他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很多其他宗教它不能观察的。这个就是权威不容置疑的，是吧？是这样的。佛法当中讲随便观察，就即便是我佛陀说，即便是我说的，你们也不要马上相信。你的观察是这样的啊，你反复观察之后，你的论证、辩论怎么样？反正你是这样，你就信受。反正我讲的是这个，放在这个地方啊。如果你觉得就是不合适，你不用信受；如果你觉得合适，你就信受，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呢？我们说为什么佛陀这样的，就是我们在世间上一句话来讲，就源自于自信。这个就是一种自信的表现，是这样，随便你观察。我就是这样的，随便去观察。如果我不自信的话，我就会遮遮掩掩，是吧？我就想方，你不要观察怎么样？你不能这样说那样说，他就会想方设法的遮掩，因为他自己的心是发虚的。佛陀为什么有这样的自信心？为什么佛陀说为什么这样？他就是自信。为什么是自信？因为他根本是真理。这个随便观察，真理不怕观察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份但是呢，因为众生的福德啊，众生的福报不够的缘故，所以很少有人说对这个教义产生怀疑。这种怀疑就是说我想要一探究竟，那种怀疑生不起来。他就说你，他会指责，表面上做一些指责，你这个不对啊，怎么怎么样啊？但是你会让他，你既然不对，哪个地方不对啊？反正不对，他就是这样的，他就没有什么不愿意去深入。但是如果他愿意深入的话，他就不怕的。佛陀说永远不怕这样观察，永远鼓励这样一种游戏，以后的人去走进佛法，去仔细观察他到底是不是你认为的那种问题。真正通过长时间的学习或者说系统学习之后呢，就会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深深的误解了这样佛陀的一种教义，是这样。所以说这方面很多空性教法也是最容易被误解的教法之一，是这样。但是如果深入学习之后呢，不会再有误解，而且对这样一种这个空一切万法空性的这样一种这个意义，他知道这个是无上的宝藏，这个是最殊胜的宝藏，是这样。它是斩断烦恼的利器，我们的烦恼没有比这个空性的教义啊，这样一种斩断烦恼的一种这个更利的利器的，是这样，它是最殊胜的、最直接的，从根本上可以解决问题之道。所以这个方面也是需要这个福德，也需要善根，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就是说，真正能够遇到般若波罗蜜多，或者乃至于就是说，不管是什么因缘啊，你手上能够得到一个这样一种般若波罗蜜多的经书，或者你能够听一堂般若波罗蜜多的这个课，它其实都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因缘，它都是自己的福德的一种体现，是这样的。所以说平时我们在讲这个空性的时候，道友们在学空性的过程当中呢，还是总是认为这样一种这个空性啊，它既然是空性的，那怎么样就是说又是空性的它又会起作用啊，怎么样在了解空性的同时我要努力我要勤奋，那么就是发誓勤奋，非常勤奋的发誓成佛，这个和执着是不是一回事儿？他有的时候就很疑惑这些问题。那么前面我们讲了一切万法在空性当中，就是因为无自性才可以显现，那么显现的过程当中呢，他就说是我们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那么为什么一切万法都是空性的，善也是空性的，恶也是空性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就单单需要对善法勤奋，然后观察无自性，然后为什么我们在做恶业的时候观察无自性，然后就怎么怎么样的，这个不一样，这个缘起不同，是这样。为什么缘起不同呢？这个也是就是说是这个以前我们也讲过，就是说善法它是助道因缘，恶业它是这个障道因缘，它是缘起规律。那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难理解，其实呢我们换一个方式来讲，换一个方式来讲呢，就是说很多大德说，当我们在学习空性教法之前，必须要对业果不虚这一点产生一个非常非常坚固的信心，不管通过什么方式，你要对业果不虚耗这个方面产生信心。所以当我们在接触空性之前，我们说在接触空性之前，它前期的是什么工作？它前期的工作就是在初的心的方面啊，就暇满难得，寿命无常啊， 还有就观夜就是夜因果啊，观轮回痛苦，这一切呢，他都要观察的很细致。然后呢，就是说升起出离心之后，他进一步要做的是生菩提心。菩提心当中呢，就如是的因，如是的果，他这个方面呢，就安立的非常细致。如果你这样做，你是成佛的因；你那样做，或者说你在发菩提心的时候夹杂的自己的分别念，这个不是纯正的菩提心的因。这里面讲了很多这方面的内容，这个方面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因为这些观念在我们后面学空性的时候，它会有用，非常有用，是这样的。那么其实业果不虚的这些种种道理，就是说恶业产生它的痛苦，然后又说是善业产生它的安乐，就说是这个什么呢，就说是随福德分的业产生善趣的安乐，随解脱分的业产生涅槃的安乐，或就是说小乘的发心引发的是这样一种这个小乘的安乐果，大乘的发心引发的是佛果。这一切的一切在前期的在讲出离心在讲菩提心过程当中，一个一个安乐的特别细致。好了，现在就是我们到了这个空性的阶段，当我们到了空性阶段之后呢，这些会不会因为我们一学空性之后它就自动没有了，消失了，失效了，过期了？不会，而是说我们在这个后期的时候呢，进一步的对于这个前期我们所安立的善业和善果，恶业和恶果，解脱业和解脱果之间的这个关系并没有放弃，而是说我们正在做这个的时候，我们仍然在继续的在发菩提心，继续在求佛果，只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这种心态更加的清净，更加的符合于成佛的一种证悟。这个时候呢，我们正在取舍的时候，我们说哎，这个正在做的时候的三轮体空，所以虽然观察到三轮体空，那么是不是不做了呢？不是不做了，而是说这个正在做正在取舍的本性，其实你不管再怎么执着它，它还是这样一种无自性的。而你随顺这个无自性呢，你的这种在成佛过程当中，在成菩萨道过程当中，这个因素，一个非常清净的因素，非常主要的因素，它就是具足了。所以说你又具足了前期，又具足了菩提心，即是进藏的这种这个修行，也具足了这样一种这个空性的一种见解，两个因缘的具足之后呢，你就是真实的圆满了所有登初地的因了。那为什么就是说见了空性的，为什么我就说是这个恶业我要断呢？我能不能不断恶业？这个不行。为什么不？因为在前期的时候我们早就已经定性了，你这个恶业在我们在抉择业因果的时候，这已经早就把这个规律定完了的，所以恶业它是会引发痛苦的，恶业它是障道的因缘。而且在发菩提心的时候呢，你这个自私自利的这个这样一种业，自私自利这种业，它不是成菩提道的一种直接因，所以这个早就已经定完了，我们不用再考虑了。我们既然是考虑的是剩下的这部分，对吧？剩下这个清净的善法这部分，让它怎么清净？所以说抛弃的部分早就抛完了，这个不用再分析啊。既然是空性的，我能不能按住空性去造恶业啊？这个就不是问题了。为什么不是问题？因为在前期的时候，我们早就已经说这部分是属于抛弃的，哎，我们不能这部分抛弃不能做的，是这样的。所以早就已经抛弃完了，剩下的是我们要做的。剩下的是什么要做的呢？就是说善心、善行。还有就更加清净纯正的菩提心，这部分是我们要登地，我们要登菩萨，我们要成佛的这一系列的一种这个善法，保留下来的。保留下来的这个法怎么样让它清净？好的，空性、无自性，它是无自性的，让它清净。随着这个方面，我们就知道了为什么就是说同样是空性的，就不能造恶业；同样是空性的，为什么叫空性当中要修善法，在不离开空性的时候修善法，为什么这样？其实呢，就是我们有时候学来学去就把前面的这些忘掉了。哎，突然就卡在这儿了，怎么这个空性呢？怎么头都是空性，善也是空，恶也是空？为什么就是说我不能造恶业的时候观三轮体空呢？为什么就我只是修善法的时候观三轮体空呢？是这样的，其实就是我们如果没有忘记前期的这些教授的话，在这儿就很自然就过渡过来了。因为恶业是不能造，早就已经我们内心当中应该有个根深蒂固的一种认知，是这样的。所以它既然不能造，我们还什么空性设置不设置，所以就根本不用提，因为它是障道的。它是引发这样一种这个，它是引发这样一种痛苦的。而且呢，空性的教法虽然它本性来讲它是一个无为法，但是呢，在我们的内心当中，在内心当中引用空性的修法在串写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空性它是一个善，它是一种善法，它是一个很清净很有力量的善法。所以说我们不能说我通过这个很清净的善法去摄持这个恶业，是吧？这个方面是不行的啊，这方面是不行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它不是说这个恶业，当然就是烦恼心产生的嘛，贪嗔痴烦恼心产生的。所以说这些方面呢，在世俗地当中对我们而言呢， 它就是一种藏道的，它不像深山与世的一种业一样，如果你的发心清净啊，你可以造深山与世的这个，它可以被你的心然后就说是怎么样摄持之后，它就变成一种，它就变成一种机制进藏的一种方便了。这个方便就是我们从整体的恶业来讲，你不能造，你反正首先让我们的心修得特别的清净，当我们的心特别清净之后呢，更加清净的就是空性啊，让它就是完完全全最后的一个最大的因缘在这儿就具足了。具足之后呢，它本来就已经很清净了，但是还有执着，还有执着，这个执着需要你的空性的教义去把它就说是去掉，说这个时候加进来之后呢，那就圆满了，所有的因素圆满。这个时候只要你继续的走，继续的走下去，如果还有一些恶业没有断尽的，你就把它断掉，管空性的方式把它断掉，反正空性的就是说通过空性去忏罪，空性的我不执着它，然后不去造罪业等等，反正就是说恶不能造啊，然后善法呢就是说一定要造，不管是大的小的一定要造得很圆满。有了这些观念之后呢，我们就能够解决很多在修空性过程当中的问题。其实很多问题它如果我们按照，假如说我们按照这个次第学下来的话，按照这个次第修下来的话，按理说这个地方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呢，一方面来讲，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跳过去了，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就没注意，或有的时候呢，这个就是这样的空性呢，对我们的修行过程当中或者无始以来，这个空性的确太抽象，所以说可能我们一下子反应不过来。但有的时候我们去思维一下之后呢，哦，我们就知道，其实这里面早就已经把世间的规律，在世俗地当中的这个规律早就定好了。我们要升起定解，所以说很多大德说，在学空性之前，首先一定要对业果不虚这一点呢产生这样一种定解，再能学空性。实际上，哦，我们再来看这句话的时候，它的意义完全不一样了。哦，的的确确，为什么首先要对于这样一种业果不虚产生这个坚定不移的信解？因为这里面早就说了，恶业不做了，就要做善业。然后在最后的时候，在学空性的时候，这不成问题的。空性只不过就是说，我在修善法的时候，无所住而生其心，无所住而生起布施的心，无所住而生起持戒的心，无所住而生起这样一种这个安忍的心。它是从这方面来进行修持菩萨道，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了解。那么这个也是属于我们在学习缘起站过程当中呢，有些时候的一些补充的内容吧。那么下面我们看今天的正式的课。正式的课呢，第二个课判，佛说缘起则无迹可成。那么佛说缘起则无迹可成，那么所以说呢，佛陀宣讲缘起性空的这个道理呀，无迹可成啊，就是对谁而言无迹可成呢？对于想要辩驳佛陀教义的这样一种这个其他的一种学说来讲，无迹可成，没有办法，就是说佛陀讲的缘起性空这个道理不符合实际情况被推翻呢，这个是无迹可成的。宋词当中讲到，您所宣说之教义，如理如法辩论者，习皆无迹可成入，亦有此理可明之。倘若有问何以故，因为依凭凭依此是说，于见未见之万法，能离真义及损减。那么就是说，这个宋词当中讲的话，就是说佛陀啊，您所宣讲的教义，真正来讲如理如法的想要辩论的人，习皆无迹可成入，完完全全都是无迹可成的。那么就是无迹可成的原因呢，亦有此理可明之。这个此理啊，就是指这个缘起性空的道理，就是因为缘起性空的道理，因为佛陀宣讲是缘起性空嘛，所以可以通过这样一种缘起如幻、缘起性空的道理，完完全全可以明知。明知什么呢？明知如理如法想和佛陀所宣讲的教义辩论，完全都是无迹可成的，没有丝毫得胜的机会。倘若有问何以故，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如果我们要问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因为凭依此是说，因为呢就依靠这个是说，是说就是缘起性空的这样一种这个真实的道理，于见未见之万法，能离真义即损减。对于见到的和没有见到的万法啊，都能够离开真义和离开损减。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说，是如果我们学习缘起站，如果学习一段时间，知道这里面讲的内容的话，这就很清楚。那么就是说，如果以前没有学习过的话，那不一定马上就能够这个就是知道这里面讲的意思。那么这个大概的意思，前面我们讲字面上意思你分析过了。那么为什么说想要如理如法的辩论无迹可成呢？因为就刚刚我们讲了，佛陀他的教义，佛陀他就所宣讲的法义啊，他都是相应于，要不然是相应于这个圣义地的本性，要不然就是相应于世俗地的本性。所以说，如果你通过世俗地的道理的观察，通过圣义地的道理的观察， 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完全都是发现佛陀所宣讲都是符合于真实义的，符合于世俗地和圣义地的本性的。所以如果你想要如理如法的辩论，什么叫如理如法的辩论？就是通过这样一种真实的一种讨论啊，你这个地方不对，然后呢心平气和的很公正的使用这样一种这个辩论呢、啊、使用这个道理来分析的 来进行辩驳的话，其皆无迹可乘。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你采用另外的方式呢，另当别论了。比如说你使用武力，对吧，你使用武力啊，使用其他的一种像这种不是通过就是说是那种真实的理论去辩驳的话，那有可能让别人强迫让别人改变他的观点。哎，我们就现在我们承认万法不是如梦如幻的，我们现在承认佛陀不是变质。那像这样如果说是真的遇到了这些棍棒啊，遇到这些就是说是这个有可能是另外一种方，这个不是如理如法的辩论，这是不公平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是如理如法的辩论的话，通过这样真实的真理进行分析，进行观察，进行辩论，永远都是无迹可乘啊！刚刚讲的就是有这种自信。为什么有这种自信呢？因为佛陀辩智者，他了知一切万法的本性。这个辩智也来自于长时间的一种极致进障，那么这个长时间的极致进障也来自于最初发菩提心，为了利益一切众生发心，为了利益一切众生，所以开始学习，开始就是说是闻思修行，开始积累福德智慧二种质量。那么当这个质量圆满之后，他就会成佛，因为他的障碍消除，他的功德圆满，会成佛。成佛之后呢，发现一切万法的本性，然后再把这个所发现的世俗地的本性、圣意的本性，通过经典的方式啊，就是说宣说出来，记载下来，然后后面的很多大的造论解释，才现在我们学习到了这些这样一种这个法义。那么这个法义其实要不然就讲世俗地的本性，要不然讲圣意地的本性，是这样的。所以这些方面都是相合于现在我们所见闻觉知的，所见所闻的所有一切万法，到底这些万法是怎么样，我们为什么会迷惑，我们为什么会痛苦，它是通过什么原因引发的，等等等等，所有的解决问题之道。就是说佛陀伟大之处，第一个呢，就是说宣讲了现在我们所有众生的痛苦的一种状态，不单单是宣讲了这个痛苦的状态，就是说宣讲痛苦的状态我们也知道啊，只不过有些事我们不知道而已，有些时候呢就是我们知道，但是呢不仅仅是这个，宣讲了这个痛苦的状态，也宣讲了导致这种痛苦的原因，为什么会导致这样一种痛苦，它的这个浅层次的原因，它的深层次的原因，它都讲得非常清楚，通过什么样一种原因导致的。不单是讲了这样一种痛苦和痛苦的因，而且讲到了解决这种痛苦的方法，怎么样才能够灭掉这样一种导致这样一种痛苦的一种因，怎么样把它灭掉，佛陀讲了，然后灭掉之后它的境界的状态灭地也讲了。这个就是佛陀对我们来讲最大的一种慈悲心，怎么样帮助我们解决这个实际的问题，是这样。这个实际的问题并不是说啊，你怎么去赚钱呢，然后你怎么样去就是什么，这个也讲是讲一些，但是这个不是它的重点。重点就是让我们发现整个轮回它的一种这个，它是一种它的痛苦，它的痛苦产生痛苦的因就是这个迷惑啊，这个无明，然后怎么样解决这样的无明的一种无我空性之道，把这些讲得特别清楚。所以如果我们去这个就说是这个对把佛陀当为导师，然后去依靠他的法去修行的话，最后我们也可以真实的去远离这样的迷惑，而成就殊胜的解脱之果。那么就是下面我们讲呢，因为就是为什么是这样说的呢？凭什么有问何以故？为什么就凭个缘起这个性空的道理就可以明知无迹可乘？那么因为依凭这个缘起性空的善说啊，这个世说于见未见的万法，对于我们见到的万法，还有对我们没有见到的万法，都可以远离真意和神见。见到的嘛，就是我们现在的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这些也可以说是见到的。还有一些就是说隐藏的，比如前后世啊，这个业因果的道理啊，对这些没有见到的，不管是什么样的法呢，佛陀的一种缘起性空的一种释说解释，都能够帮助我们远离真意损减。真意和损减上堂课我们已经解释过了，真意的所谓的这个地方，大致上是在讲义当中也解释了真意和损减。所谓的真意呢，就是说本来不是这样的，本来没有的，我们说它有，说它是，这个方面就叫做真意，是这样的。本来就是存在的呢，我们说它不存在，这个叫做损减。这里真意和损减呢，就是不管怎么样，它的术语怎么样讲，反正这个真意和损减，我们一句话定性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种种的一种分别，种种的认知，种种的这种自见，这个叫做真意和损减。要不然本来是你说不是啊，本来有你说没有，本来没有你说有，这些都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所以这个叫做真意和损减啊，这个意思。那么就是说是佛陀这个缘起性空，对于就是说是已见和未见的法， 能够离开正义神权。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一切世俗地当中一切万法依缘而生，世俗地当中一切万法依缘而起，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只要是因缘具足的，它的果一定会产生，不管是现在见到的还是以后，现在没见以后会产生会见到的，全都是因缘而起的。所以说现在我们具足了什么因缘，现在我们内心当中修了什么因缘，现在我们内心当中具足了什么因缘，以后不管我们看得到看不到明天，看得到看不到来世，只要我们内心当中因缘具足了，它一定会出生的。这个方面就是说，这个就是不会损减，不会说哎，我们反正我没看到，这个就不存在的啊，是这样的，这个叫做损减，是这样。但是就是这样讲，它通过世俗的缘起来讲，只要是因缘具足的，或者现在我们正在造这个因缘，或者在我们内心当中因缘已经具足了，就是等一个因缘，等什么？有的时候就是等一个因缘一聚合，它的这个果就显现了，就完全就可以显现出来，是这样。所以说，只要是因缘具足的法，它一定会出现的，不管是见和未见的法。那么这个因缘具足的能够出现，这个方面就会离开损减。就能离开损见啊，就我们会认为这个业果不存在啊，轮回不存在啊，这方面的损见的见就会远离。然后就是说是这个正在显现的时候，因为它是因缘而生的缘故，因缘而生的法它无自性，所以它就会离开真意。真意的意思就是什么？这一切显现的法正在显现，它是实有存在的，它不管是显现它也不会实有存在。所以我们这个本来是无自性的，本来是空性的，我们认为它是实有的，这个就是啊，这个叫做真意。所以通过性空的见啊，前面是缘起嘛，现在后面是虚空，缘起虚空。那么通过这样一种一切万法空性的一种这个见呢，就可以远离它的真意见，就还原了万法的本来的自性。就是缘起虚空，它可以如理如实的抉择，如理如实的还原一切万法的本来的状态。他就说，一切万法如果具缘了不生，这是不可能的。只要是因缘具足，一定会产生。这个就是万法的从世俗利益方面它的一种种种的一种真相。然后呢，即便是具足，即便是显现，它也永远不会实有。它不是实有，这点也是它的本性。所以说缘起性空呢，就是还原远离了真念损减。为什么这个地方说远离真念损减？其实远离真念损减这句话在咱们这个宋词，在咱们这个课盘当中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因为真意的损减它是代表是什么呢？代表不符合实际情况。那么远离了真意，远离了损减代表什么？就代表符合实际情况，是这样的。所以说既然是符合实际情况呢，那么就是说佛陀所讲的这一切的一种教义啊，不管是世俗地的法还是圣意地的法，它都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符合实际情况的一种法宣讲出来一种道理，我们有一个术语大家记得很清楚，叫世事理。符合实际情况安立的理叫世事理，是这样。世事理的话就是说是，如果我们随顺世事理呢，我们就可以发现万法的真相。如果就是说是我们不随顺世事理，比如说安住在真意损减当中，我们就会偏离万法的本性，偏离万法的真相。所以说呢，如果佛陀讲的这个法它不是世事理，佛陀讲的这个不是万法的本性，那么你观察就会发现漏洞。所以说如果有漏洞，佛陀就会遮遮掩掩，是吧？为什么佛陀不需要遮遮掩掩？因为这个就是万法本来就是这样的，随便你观察，就怕你观察的不仔细啊，就怕你就是知道的不，就是发现的不深刻，就怕你知道的不仔细。所以佛陀也很多话引导你去对这个万法很仔细很仔细很深入去观察。所以说他就是万法的本性啊，他根本不怕你观察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如果他这个法有问题，他如果是安住在真意当中，或者安住在损减当中，一观察就会出毛病，就会自相矛盾。就像中观派中观中给其他宗派观察的一样，为什么你这个地方出问题，那个地方出问题了？因为他根本不是讲万法真性啊，他不是讲万法真理，是这样的。所以他不是事实理，他是按住真理存显当中，他是容易出问题。但是只是说无迹可乘，为什么无迹可乘？对于本来如是存在的真理，什么 有迹可乘呢、啊、没有就机会可乘，全都是无迹可乘的。因为他就是万法的本性就是如是的，而且他就是说讲的是完全是随顺自己万法的世俗地的道理，或者是我们看佛陀讲的这个无常的道理啊，佛陀讲的这些很多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业果的道理、啊、等等，很多很多真实去观察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的。你像万法本性就是有因就有果，如果因缘具足了，一定会有果，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因果的道理呢，就是当然我们有的时候对因果道理的时候，我们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对于这个因果因缘呢，他了解的非常的这个狭隘。他就是这个只要一说因果，他只是盯着今生今生今世啊，如果是因果不虚的话，那么我做了这么多善法为什么怎么怎么样， 他就是说即便是世间的庄稼，你春天种下去要到秋天才能收成，所以他中间有一个等待的时间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有的时候呢，就他等待时间有的时候是比较长，有些时候我看了其他一些说的，有些时候这个种子种下去有的时候好几年才能够就是说是这个生长出来，是这样的。很多就是说树的种子它播下去之后呢，它好多年看不出这样的，然后到一定时间之后它慢慢全部开始发芽，开始慢慢生长，是这样。所以很多我们的叶种下去之后呢，它不是说没有了，它是要酝酿，它也是它这个叶种下去它也需要时间去培育，就像这个叶就像种子一样，这个叶是个种子，种子不是果，这个种子也不是今天播下去明天就可以的，不是这样的。我们又不是在培育豆芽，是吧？培育豆芽它也有时间呢，它还是有时间的。所以你不能说我是你看我都种下去了啥都有了为啥不生出来，然后我们不能这样说。所以夜莺果也是一样的，夜莺果它就是说它也是需要时间去酝酿，它是一个种子也需要很多的环境让它慢慢生长，它呢就是说生长一定是情况了它就会发芽，它就会开花结果，这个毫无疑问的。所以说这个就是世俗地的万法的本性，生地万法本性就是空性的，它就是完全不管怎么它一些万法无自性。所以说这些呢就是万法的本性啊，远离增益损减的一些万法本性。那么对于这样一种万法的本性，那么怎么可能说有机可乘呢？怎么可以说是这个如法辩论的可以推翻佛陀所讲的这一些的教义？永远不可能永远不可能事情是这样。所以说如果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只不过就是说佛弟子他自己在学习佛法的时候有没有掌握这个道理，这个是有差别的。不是说每一个佛弟子你学完之后你和别人辩论都能够辩得赢，都能把问题说清楚，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没学好，这个是我们学没学好的问题。但是佛教的教义它永远是这样的它就说是不会变化，而且就是真实来讲的话就说无迹可乘。无迹可乘的最直接的最核心的根据就是它讲的就是万法的一种自性，缘起性空啊，缘起性空就是讲了万法的本性。所以这样万法的本性它是离开增益损减的，远离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一种这个安立的，所以增益损减都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意思说呢就是说远离了这个之后呢，它安立了万法的真实的本性。对万法的真实的本性你要去辩论，你要把这个白的说的是黑的，是吧？你是不行的就是说你讲的这个不是真实的，你讲的是个谎言。那么你这谎言要掩盖这个谎言，你 要使用100个谎言来就是说在掩盖它，所以这个谎言就越说越多了。但如果它是实际情况，我说就是真的，我不需要什么东西的掩盖，随便观察就这样的。所以这有什么 好怕的呢？没什么怕的，因为我说的就是实际情况。但如果你说的本来就是假的，你如果别人去你推理观察的时候慢慢漏洞越来越多，你要去遮掩，你要去掩盖的话，总会就是说露出马脚。但是呢就是说佛陀刚刚讲他就是这么自信，为什么？这就是万法实相，随便你观察，然后观察完之后你真实的认识观察只能有一个结果，就是发现这个万法的本性，而不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什么其他情况，除非就是说观察的不细致除了这个情况之外的话，因为观察不到不细致你就可能觉得这个不对啊，因为我观察了还不是那样的，就是你没观察彻底没观察的细致的话，你不一定得到真实的一种结论。所以说就是说如果你真实的把这个道理观察即使观察就观察究竟呢，你会发现万法的确就是这样的，缘起性空，永远不会变化。说怎么可能有机可乘呢？一定是无机可乘的。说这个问题呢我们要了解，那就是这样一种这个问题。那么下面呢我们看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的话，以此建立其他教法无有过失。以此建立，通过什么建立？通过缘起性空的这个教义。因为宣讲缘起性空在佛陀的一种教法当中，在佛陀的教义当中，所有的教义当中的其中一个板块就讲解，着重讲解缘起性空的。虽然就是说佛陀教义当中都离不开缘起性空的教义，但是呢这里面有着重讲缘起性空的，有着重讲其他的。所以说通过以此啊，通过这个缘起性空的这个教义可以建立其他教法也是没有过失的。佛陀讲的其他的教法它也是没有过失的。那么怎么样安立的呢？宋子当中讲到一见凝语无匹敌，理由缘起之此道，异于其余之教典，堪为正量起成性。那么就是说是一见凝语无匹敌，理由那这个象征的话就是说理由这个地方我们去断句，那么就是说是一见凝语无匹敌理由，那么就是说依靠见到您就是佛陀啊，佛陀您的语言无与就是说是这个无有匹敌，就是说无与伦比的理由。那么这个理由是什么呢？理由就是缘起之此道， 缘起之此道，就是安立佛陀的教言无与匹敌的这样一种这个理由。所以这个理由就是缘起的此道。那么就是说是见到了这个理由，缘起之此道之后，亦于也可以对于佛陀您所讲的其余的教典，其他的一种佛语，其他的教典呢，堪为正量起诚信。对于其他的，就是说着重先讲缘起性空之外的其他的一种教言，其他的教典也可以产生诚信。产生什么诚信呢？就真实不虚啊，这个就真实不虚的一种对这个问题的产生这个诚信。那么就是说为什么就是掌握了缘起性空就可以对佛陀的其他的教言升起诚信呢？当然就是当然是在这里面也是引用了这个中观四百论的一个相同的一个相同相似的校正的。这里面就讲到了，就是说若于佛所说生是已生疑，当一物相空而生决定性，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如果对于佛陀在经典当中所讲的生是，生是的话就是很甚深的这个事情，很甚深的意义。如果对这些生起怀疑啊，比如说啊前后世啊，业果不虚啊，因果怎么安立啊，他就是说很微妙的缘起，很微妙的一种这个世俗的因果。如果对这些呢产生怀疑的话，今天圣贤菩萨说可依无相空而生决定性，就是说可以依靠无相空。无相空就是说是宣讲一切万法无相空性的一种教典这个意义而生，而对于明当中讲这个业果不虚，轮回这个存在业果不虚的这些呢，产生这样一种决定的信解，它就是有一个这样的关系。那么这个到底是怎么样安立一种关系的呢？怎么样安立的关系的呢？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因为缘起性空啊，这个是讲到了一切万法的一种总的法则。那么要发现这个法则，就要发现这个缘起性空之道，要证悟，就是证悟之后呢，宣讲这个缘起性空之道，它需要周遍一切的智慧。既然就是说佛陀他能够发现这么就是说是玄啊，这样一种这个核心的这么奥秘的一种这个缘起性空，因为这个缘起性空呢，第一个没有任何人能够宣讲，第二个呢就是他这样一种观点呢没有丝毫的过失，第三个呢他对解决我们的问题呢，就打破我们的无明，打破我们的我执方面的一种就是起到决定性的一种这个作用的一种教义。那么就发现了这么甚深的一种这个法义，如果连这么甚深的法义都能够发现的话，那么其他的佛陀所宣讲的其他的也可以以此类推，知道这个也是正确的啊，这个也是正确。它主要是这个一个这样的理论。所以说就是就好像就是说一个人他对一个人他在就什么，就是我们发现一个人他就是很诚实，我们说这个很诚实，为什么？因为他在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上威胁到生命的时候他都没有说谎，他都没有就改变自己的立场，我们就说明他是一个可靠的人。大概世界上也相似的啊，相似有这样一种这个安立的方式，推理的方式是这样的。那么佛陀连这么甚深的缘起性空的法义都能够发证悟，都能够发现，都能宣说，那就说明其他的一些他所发现的、所宣说的其他的，他也是正确无误。为什么呢？因为发现这样缘起性空啊，它不是一般的智慧，不是说你有一点小聪明啊，或者说你的智商啊，就是200啊、300也好，你能发现这个问题，发现不了的。它完全超离了分别心的这种状态的。他这种智慧完全超离了分别了。他如果能够发现缘起性空的这样一种万法的实相，那么万法的现象呢，也一定能够知道，是这样的。所以通过这个方面来类似的推理的。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还有一个比喻呢，就是怎么样呢？就好像就是说，有些人说我的视力很好，有些人眼睛特别好，但是我们不世界上有没有这个视力不好说，反正是个比喻。比如说你的眼睛能够看到1公里之外的。假如说你的眼睛能够看到1公里之外的一根头发的话，假如说啊，那么你面前的这个东西你能看不到吗？你的眼睛这么好，你面前的这个一根粗绳子你看得更清楚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佛陀他那个缘起性空的这样一种甚深的法义看得到的话，那么一切的世间的因果他也能够看得很清楚。他就是这样一种就是说对比的一种比喻，是这样的。那么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知道，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是这个四百论当中所讲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若以佛所说生是以生疑，当念无相空而生决定性。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另外一种解释就是说，那么在世俗地当中的这个业因果的安立，完全的要让我们通过推理来升起信心的话非常困难。就业果不虚的这个问题啊，很多时候业果不虚的问题让我们通过我们的智慧去推理，这个因就是这样，这个果就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大概的很肤浅很肤浅的方面来做一个推理， 啊，因为这个人杀生了，所以他今世怎么样的？这个到底是不是这样的？我有点怀疑啊。我不是怀疑业果不虚的问题啊，我是怀疑我们所分析的这个是不是这样的。很多现代的因果报应录当中，很多我也是怀疑的。我不是怀疑他故事的真实性，我是怀疑这种分析的他是不是这个果报，就是他这辈子做的这个东西啊，就很难说。为什么？因为业因果它太细了，非常细。实力菩萨没办法真实的分析到观察到业因果的这样一种啊陈述的过程，一般人又怎么可能这么简单就能发现呢？但是他必定是一个引人向善的，是吧？我们也没必要去反驳啊，是怀疑啊，怀疑之后你看这他也在怀疑了，肯定不是真的，那也没必要。反正他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呢是不是这样的呢，有的 不确定。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以前我讲课的时候也跟大家讲，像咸鱼经这样的没有问题的。咸鱼经是佛陀讲的，佛陀讲这个因，这个人前世的因是这样的，他的今世的果是这样的，他这个方面就是佛陀辨证观察的，他完完全全可以作为一个这样一种这个正量的。但是现在很多不确定，因为就是说这个因果很细微，很细很细，是这样的。所以到底就很复杂，业网非常的复杂，而且业网很细微。所以到底我们能不能够分析，我反正我自己是不行，可能分析不到啊。你做的这个一定是那样的，那不好说，真的不好说，有可能是有可能不是。所以这里面是有疑惑，但是业果不虚的总原则不会疑惑的，这没什么疑惑的。反正就照着这样一种业，一定有这个果。但是呢这个事情是不是那个事情的果，那就不好说了啊，这个就不好确定了，是这样的。我们希望是，或者我们希望不是，都可以，但实际是不是我们也不知道，是吧？只有佛陀来通过他辨证来观察。什么意思呢？就是世间的一些世俗的缘起啊，是看起来好像有的说是世俗的，但是呢，要了知这些世俗的法，其实并不容易，不容易。他就是要知道业因果这个方面，他需要很深的智慧才能够完完全全的发现。但是为什么就是说，若以佛所说，生死以生疑，当亦无上空，可以无相故而生决定性。但是呢，生一地的空性这一点呢，无自性、无相空这一点，通过推理可以啊，这个就是一个很稀有的，就是一些万法空性呢，通过我们的推理啊，就通过龙树菩萨的众论呢、啊。还有七天菩萨在智慧品当中呢，他一步一步推理，完全可以推出来一些万法一缘缘起故性空，这个完全没有丝毫的疑惑。这个没说是你这个推的可靠吗？你这万法是这样推出来是不是空性的？这个没有丝毫疑惑的。就像我这样的下力了，刚刚修行的人，我也能够推出来，而且我也可以很相信，我非常非常确信，是这样的。所以可以无相空而生决定性，什么意思？空性这个是佛陀讲的，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空性来验证佛陀讲的这个其他的法。怎么样验证呢？空性这个可以推理，它可以通过一步步推，通过缘起因啊，通过这金刚械因啊，通过离多因啊，你完全可以知道，哎，或者讲了千万把空性离虚空，它就是这样的，完全可以升起决定性。所以说，你如果通过这个验证下来，哦，佛陀讲了这么深深的本性，他通过告诉我们的推理一步步可以推出来。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当我们通过推理知道了万法空性，得到境界之后，我们再来依靠这个来验证其他的佛陀讲的其他教法就可以了。所以说呢，如果我们对于佛陀所讲的这个因果啊、业因果这个方有怀疑，或者就是还没办法确信的话，就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验证。我们可以通过推理来知道这个。所以在六度当中呢，六度当中有的时候我们说圣意地的智慧和世俗的智慧到底哪个深哪个浅，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有的时候当然是圣意地的智慧深呢，世俗地的这个也不一定。当然就是说这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在六度当中，第六度这个慧度啊，和第十度智度。就是说他就说是第六度是慧度，第十度是智度。那么其实来讲的话，真正来讲第六度这个慧是圣意慧，第十度的慧是世俗智，世俗慧。那么为什么反而世俗慧他还跑到后面去了，他离成佛一步之遥了，十地一过就成佛了吗？那为什么智度他是觉得世俗地智慧，然后为什么在十地的时候才智度才圆满呢？智度才到彼岸。那慧度呢反而是证悟空性的智慧，但六度就已经圆满了。为什么这样？真正的证悟圣意地它是一个比较笼统的，它反正就是一个这样，它圣意地的空性它有深有浅，但是呢就是你证悟圣意地这个方面呢，它不需要很深的一种辨别智慧，它就所以说你只要到了那种程度的时候，对于这样一种整个圣意地的智慧你可以了知，可以证悟，智度慧度可以增上。但是呢第十度这个世俗智，刚刚我们讲就关系到很深的业果问题。为什么佛是一切智，是吧？为什么说在学戒律的时候他的顶礼句是顶礼一切智之尊？为什么？因为观察到业因果，观察你这个戒律，你这样做会有那样的过失，你这样做会那样的功德，这种安立业因果不虚的 按理这样一种这个戒律无误的，只有完全变质才能做得到。所以说这个无限接近变质的就是第十地的智波罗蜜，它世俗智达到究竟了。所以说我们就说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讲呢，世俗的一种智慧啊，它其实是很难很难完全申请定解。当然并不是完全一点线索都没有，比较粗大的表面的推理还是有的，还是可以的啊。我们讲世俗业果不需要等等，但是完完全全的申请定解这个是很难做到，对啊。这个在某个阶段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建立佛陀是量师夫，那建立量佛陀量师夫之后呢，再通过这样一种量师夫来确信安立这样业果不虚的道理。因为很多已经超越我们的分别念啊，这个不是我们分别念能够抉择的。但是呢，其他的很多方面完全可以去分析观察，就是说空性这个点，缘起性空这一点，不管是谁来分析观察，永远不会变化。它一万法的本性就是永远不会变化的，是这样。所以说里面也是有深有浅。还有一个问题呢，还是从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其实圣意和世俗二者之间就是一二二一，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讲过这个问题了，它本来就不分的啊，没有说这个是世俗的是圣意，二者完全截然不同，这个没有。所以当我们就是说真实的就是说对于因为这个世俗地和圣意地，它二者之间本来就是双运的，那么佛陀呢，它是这个缘起性空的一种缘起性空这样规律的发现者、现证者、宣说者，是这样的。那么他宣说呢，他如果能够发现或者能够发现这样缘起性空，就说明他的智慧已经达到圆满了。如果他的一种对于一切万法的空性的智慧达到圆满，那么和空性双运的这个世俗地，他的这个本性也能够了知的很圆满，是这样的。因为他本来就是无二的。那么因为现在我们对于空性的一种对万法空性的一种认知没有或者有限，所以我们对世俗法的认知也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对显现法的认知非常局限性很大很大，我们根本发现不了很多规律，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的内心如果说是修禅定，你的心放松到一种程度的时候他为什么有的神通他就通过这个方面来的，就是说你的内心非常平静的时候，高度宁静的时候，他就会引发很多的神通。因为那个时候你的执着减弱到一定程度，当你的执着减弱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对于世俗地当中的很多我们平时看不到的听不到的东西，他就可以听得到看得到。所以说我们证悟这个空性的程度越深，那么对于显现法的一种认知呢也就越清楚。为什么？因为这里面有一些这个不证悟空性，它是一种实质，这种实质障碍就会影响我们对于显现法的判断。就是我们眼前看到这朵花，其实我们只是从非常非常表面的情况下，它的一种很浅的层次看到这朵花，那么这朵花的方方面面我们看不到。看不到的原因就是我们不知道它的所有的本性，不知道它的本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实质障碍。所以说当我们证悟空性，证悟到就是说证悟空性的一种就是说深度越深，那么对于这个显现法认知的也是更全面，而且它的所有的因果，它里面表现出来的信息，它和那个法之间联系，和那个法之间联系，和我们的联系，所有的一些交汇的一些非常复杂的网络，它全部在这花上面可以体现出来，就关系于它的所有的信息都得体现出来。那么这些信息我们看不到的，我们看不到它的因是什么，它从哪里来的，什么因，它最早的因是什么，全部看不到。但是如果就是说它对于它的这种空性的证悟，如果完完全全的就是说越证悟越深，它的对就一切万法的空性的证悟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广大的话，这些所有的信息慢慢慢慢就会体现出来。那么如果像佛陀一样，他就对于就是一切万法的空性缘起性空的道理完全已经现证了，那么对这个花的所有的它世俗地当中关于这个花的所有的显现，它和它的所有的这个因果关系一刹那之间全部明白。所以说它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说证悟的缘起空性的情况之下，所宣讲的有些其他的论点，就分析业因果啊，分析其他的论点，那绝对可以产生诚信的，是吧？从这个方面我们可以完全了知，就空性和缘起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要成为这样一种这个变质，那么也必须要就说是这个变质的话，就对于圣意地和对世俗地的法都完全了知，周遍了知嘛，都叫这个没有什么不知道的，没有什么不通达的。但这方面的用法的话，必须要就是对于空性的彻底的证悟。那么对于缘起性空，对于空性的彻底证悟如果知道这个的话，对显现法能够彻底的了知。那么如果对这两个法都了知了，你才能够非常自信的去宣说，可以在大庭广众当中，在很多智者的场合当中去宣说这样一种狮子吼，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就这地方讲到了，以此建立其他教法无有过失，就是因为佛陀他现证的宣说了这个缘起性空这么深深的空性的含义， 所以对于佛陀建立的宣讲的其他的教法呢，也可以啊，就诚信，这个就是正量啊，看为正量何须说呢？所以像这样的话就一定可以把它安立为这个正量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通过这几个方面的一种这个根据呢，我们完完全全就可以了知这样一个问题。所以说这个这个科判第二科判呢，我们就学习到这个地方，那么我们就知道这样一种这个二者之间的一种联系。第二个大科判呢，以此建立佛陀对解脱者不欺狂分四，那么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就是说我们在无始以来呢，众生在流转过程当中，解脱这个词啊，像在那解脱这样一种的概念很难生起来，基本上就根本不想不到解脱，就是说怎么样生活啊，怎么样就赚钱呢、啊？怎么样就是说过一个高质量的生活啊？基本上就是说解脱这个概念呢，基本上很难生起来。但是呢，就是说在某一世当中，可能突然就或者就是说通过受到其他的影响，或者自己的福德善根开始成熟了，开始有了想要解脱的这个概念。啊，当然这个解脱提出解脱概念呢，不单单是佛法，还有其他的这个外道，他也提出解脱的概念。但是呢，即便是提出了解脱的概念，很多人想要求解脱，去入到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所谓的解脱道当中。但这里面呢，就是说是这个因为引导指引他们获得解脱的一个导师和他们的教义是不是正确无误的，这个要观察的。所以说就导致出现了很多虽然很想解脱，但是呢他们的导师和他们的这样一种这个教法误导他们的情况也非常多。所以他要付出一生，把自己的时间精力啊，所有的东西都投入到解脱当中。但是呢有没有利益呢？有利益，也可以获得一些暂时的安乐利益，但是究竟的解脱是承担不了的，没办法怎么，因为他的一种这个有期货性，导师对他来讲有期货性。但有些导师并不是刻意的期货，而是他自己也不明白，他是通过有些时候这些导师呢，他是通过某些禅定，他修了一些禅定，他在某种禅定当中发现了一些道理，发现一些缘起，刚刚我们讲了啊，他通过这样禅定当中发现一些缘起，但是这个缘起他其实并不圆满，并不究竟，但他自己并没有发现。所以说他就把这个呢给他的弟子讲，他弟子通过这个修学之后呢，他可以得到一利益，但是呢还是没办法真实的获得解脱。这个方面也有，还有一些是刻意的期货的，就为了骗钱呐 骗地位啊等等，这方面也有。所以说就是我们在求解脱道的时候呢，谁是不期货的引导者，那么这方面我们这个科判当中要以此建立，通过前面的道理，通过缘起性空，通过无迹可乘啊等等，前面的这个科判的道理要建立什么呢？以此建立佛陀对解脱者不欺狂。那么佛陀对解脱者是不欺狂的，如果就是说我们真是想要解脱的话，那么如果说依止佛陀，依止佛陀的教义修行，那不会有丝毫的欺惑之处。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面可以发现一些问题的最根本的症结，然后呢怎么样解决这样症结之道，缘起性空的道理呢，打破执着的方式，完完全全这里面都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说呢，以此建立佛陀对解脱者不欺狂分四。第一呢，是宣说内外道导师之差别；二，了知差别而对佛深起尽信之理；三，作者通达此意而对佛深信之理；四，建立佛与佛法成为正量而摄意。首先第一个科判呢，是宣说内外道导师之差别。那么就是说是宣说内外道导师差别，就是说内道的导师就是佛陀了，外道的导师呢在这个印度呢有六师外道啊，有就是当时在佛陀出世的时候比较大的外道有六种，像我们平时比较熟悉的素论外道啊、声论外道啊、裸体外道啊等等，这方面都是属于当时在印度的一些六师外道。当然在佛陀出世之前呢，外道也特别特别的多啊，是这样的。所以不管是怎么样呢，我们要宣说内外道导师的差别，内道导师佛陀和外道导师的这些的差别之处在哪里。如实照见，善宣说您之随行后学者，远离一切诸衰损，根除所有过患故，背离您之教法者，长久辛苦而修行，反如呼唤诸过咎，我见更为根深故。那么这四个颂词呢，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一个颂词四句呢，是宣讲这个内道导师的一种他的一种特点。后面一个颂词呢，是宣讲安利外道导师的一种特点和他的追随者。那么首先呢，就是说内道导师的特点呢，如实照见善宣说。那么这个是指佛陀了。佛陀呢是什么呢？如实照见善巧宣说。 如是照见和善巧宣说是这样的。那么如是照见的话，就是说对于一切万法的本性，对于缘起性空、性空缘起的这样一种本性呢，通过三个无数劫的一种苦行啊，就是积累资粮之后呢，所有的这个功德圆满了，所以说佛陀就可以如实照见一切万法的究竟本性、究竟的实相。然后如实照见之后呢，不单单是他的智慧如实照见的，而且他的悲心他也是非常圆满的，所以说也是善巧的宣说。那么就像我们以前讲过，就像世间人他有的时候掌有一些智慧，他掌握了一门技艺，但是呢他不一定把他掌握的这个技艺给别人讲。为什么呢？他的悲心不够。或者就是他想，如果我跟他讲了，那我的饭碗就不保了，是吧？我的这个商业秘密我不能说了，我如果我把这个配方说出去，我把我的运作的方式说出去了，那我就说没办法，就是说一家独大了，我就没有优势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世间当中不管是练拳的拳师也好，还是说啊做这些很多很多这些各行各业的人，他都会，他是有些是会掌握一些他的技术，但是有的时候他不一定给别人讲的，他要保留一部分，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方面，就是说他可能有一定的智慧，但是他悲心不圆满。假如说佛陀也是这样的话，佛陀知道了，我发现了缘起性空的，但是我不跟你们讲，哎，我跟你们讲了，你们不就成佛了吗？你们成佛和我平起平坐呢，谁恭敬我呢？是吧？他这也许就会这样，他不会，永远不会。他如果有这种心，成不了佛啊，是这样。如果有这种心，发现不了这么深的缘起规律，是这样。他发现这么深的缘起规律，就是因为他早就把这些不良心态早就去掉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在修法、修行佛法的时候，佛陀告诉我们，你的这种心态要不对，要改，要改，就是为了让我们做为成佛做准备。如果我们内心当中在修行过程中还保留嫉妒心，还保留悭利心，是吧？还保留这些这样那样的恶分别念，那你永远成不了佛。那你成佛，就是说你离成佛的还远着呢。成佛呢，就把我们内心当中自己所有的烦恼、不利于自他的很多很多的邪分别念呢、伤害众生的发心、伤害众生的行为，你都要通过修行，全部要消灭掉的。要升起非常纯净的善业、善心，和做非常纯净的善行，他完完全全是这样。如果你有一点点不对，他都要佛陀经典当中或者上师善知识都要指点，就指出我们的过失，你这个是不对的，你这样修下去就是浪费时间啊，他就会这样讲。所以说我们说佛陀他就是说是，其实智慧圆满的，他悲心肯定圆满的。刚刚我们讲那种有智慧的人，他就是智慧其实也不圆满，他只不过是从某一个侧面他掌握一点信息而已。所以他智慧其实是不圆满的，他智慧不圆满，他的悲心也不圆满。有些时候呢，我们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就悲心很大，很想利益众生，但就是没有能力。这个也有，世界上是有的，非常非常想帮助其他人，看到这么多可怜的众生，很想帮助，没有能力啊，没有钱，没有势力，啥都没有，这个也有的。但佛陀会不会就是说我很想帮助你们，但是我没有办法，这个也不会。智慧圆满了，悲心一定圆满的，是这样的。他因为所有的障碍都没有了。所以说佛陀他佛陀照见了万法的本性之后，他一定是他的悲心引发，一定是会对众生宣讲，而且他就是为了这一刻，就是为了给众生讲这个，让众生解脱之道。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讲佛会这样想吗？我们说佛会这样想。那你说你是佛吗？我们说不是佛。那你怎么知道佛会这样想？佛就是这样教我们的。佛陀让我们怎么发心的，是不是？佛陀现在我们是佛陀的追随者，我们是佛陀的就说是这个初学的佛弟子。那么我们一进大乘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要发菩提心，要放弃自私自利的心，要发起利益众生的心。我们要就说为了利益众生，我们要发誓成佛的。说现在我们就开始训练这个善心的，现在我们就开始训练要抛弃自私自利，一定要就要尽最大的一种努力帮助众生。怎么样才能够最好的帮助众生？佛陀告诉我们，你就是你成佛，你成佛了，你帮助众生的能力就圆满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刚刚进来就开始我们训练这个了，所以说这个还需要很长时间去训练，把这个过程当中的很别扭的部分去掉，不要让我们的善心、菩提心、利他心很别扭，很觉得就是说很勉强。他要很多论点告诉我们，要发菩提心要变成我们的生命，利他就变成生命，完全不考虑自己的利益的。所以这个方面是个标准目标，都讲得很清楚。随着我们通过这一步步走下去之后，我们的心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善良，而且真是一心利他的心。而且就说你利他心在这个修持利他心过程当中，为了真实帮助众生，不是说我的心很迫切不行，告诉我们不行，你这样心很迫切是不行的，你还要去真实要去为利他做准备。怎么样做准备？就是要去掉你的一些就让你的功德不圆满的一方人让你圆满起来，过失方面全部去掉。所以这个是慢慢慢慢修行，至于到初地了，然后到八地了，做成佛，成佛之后你的能力圆满了。 那你的那原本的最初不就为了这个吗？帮助众生吗？怎么才能帮助众生？就宣讲这个最核心的缘起之道。那佛陀成佛了，发现这个为什么不宣讲？一定会宣讲，他一定会善巧宣讲。为什么？因为让他不宣，没办法善巧宣讲的，所有的表达不出来的这个没有，所以他方方面面就是说是他的口才也好，他的一种智慧也好，悲心也好，都是达到圆满的。所以他可以如实照见，第一个，第二个呢，善巧宣说。宣讲这个缘起道理，缘起之，而且呢，就是说，如果就是一下子对缘起性空接受不了的怎么办？这么好的东西是吧？这么好的补品，啊，如果一下子吃不了怎么办？啊，没事，他让你先去做其他的治疗，让你把你的身体的这个提高到一定程度，他再告诉你这个最好的缘起性空的这个这个营养品，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如果你一下子接受不了怎么办？接受不了不要紧，接受不了先让我们去修其他的，比如说让我们修出离心啊，让我们修菩提心啊，修这些。当我们通过这一阶段的修行，我们的这个根基成熟了，可以接受这么好的缘起性空的道理的时候，那就会告诉我们，不遗余地告诉我们这个缘起性空之道。告诉我们之后，我们就而且不但能告诉我们，指点我们怎么样一步一步去抉择，怎么样第一步怎么修，第二步怎么修，修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去辅助他的所有的修行，非常的细致，一步一步的建议我们慢慢的去证悟到就说是去入到一切万法的思想当中。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话，如实照见，善宣说，这个是佛陀的特点啊，佛陀的特点是这样的。然后宣讲了佛陀的特点之后呢，临之随行后学者，那么他佛陀讲完这个缘起性空之后，很多追随者啊，就是有福德的人，他就对佛陀的一种升起信心，对佛陀的教法升起信心，然后呢就是开始随学这样一种佛陀讲的教言，远离一切诸衰损，根除所有过患故。然后呢，这些所有的追随者呢，反正就是一个时间问题，前后问题是这样的。如果根基好的精进的人，他就走得快，他就说实践这个佛陀的教义呢，就落实得很圆满，他就很快就相应了，所以他就远离一切衰损的。然后呢，有些人走得慢一点啊，有些人可能是体质不太好，或者怎么样，他还有一些其他问题要解决，他走得慢一点。他走得慢一点，他是反正他在这个缘起性空上面在走，他总有一天也会到达究竟的。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说，或者已经远离一切衰损的，或者正在远离，或者将要远离，是这样的。所以说，远离一切诸衰损，根除所有过患故，在这个跟随佛陀缘起性空修行的这样过程当中，逐渐，所有的衰损，比如说所有的一种身体的痛苦啊，心里面的迷惑啊、恐怖啊、焦虑啊，还有很多很多的不如意啊，我们在学前行的时候，这些生老病死四大苦厄也好，怨憎会苦、爱别离苦也好，还是求不得苦也好，等等等等，所有的衰损都离开了。还有呢，就是说是离开了轮回的衰损之后，还离开小乘的衰损啊，单着了涅槃一边的全部衰损，根除所有过患，因为它就是完全的中道。缘起性空它就是完全的实相中道义，那么既不让我们单着于轮回，也不让我们单着于这个小乘的涅槃，所以说它这个道呢就是最圆满的。所以说如果跟随佛陀真正落实修行的人，他就可以远离衰损，根除所有过患。所以说呢，因为这后面几句，后面三句呢，就说明了跟随佛陀修行的佛弟子，他达到的或者获得的一种利益，获得的利益就是远离了衰损，根除了过患。所以说他远离了衰损，根除了过患，就说明佛陀这个他的道是成功的，佛陀讲的道是成功的，佛陀的引导他是一个标准的导师，他是一个真实的不欺诳的一个导师。因为跟随他修行的佛弟子呢，已经达到或者正在达到即将达到这样一种状态的缘故，所以说就说明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说是不欺诳的。那么后面一个颂词呢，就是讲了这个外道的导师们，背离迎着教法者，背离迎着教法者就是说不随顺，他没有照见，就是说外道的导师本身他并没有照见缘起性空，他也没有给他的弟子追随者宣讲这个缘起性空这个正道。所以说呢，这个他的导师所宣讲的教法，还有他的这些后学者所随学的这种教法，都是背离了临知教法。背离了临知教法，就是背离了佛陀的教法。那当然就是说从某个层面上并不归于佛，他们对佛陀没有信心，不归依。但是这个地方不是说归不归于佛的问题，而是说这个真理，佛陀所发现的是万法的实相，如果你背离了没有皈依佛陀啊，或者说你没有按照缘起性空的道去实行的话，如果背离了这样一种缘起性空的个教法，虽然呢很多外道的这些修行者长久跟随他们的导师，长久辛苦的修行，就是在很多地方，印度的这些现在也有很多苦行的人 啊，以前更多苦行的人是这样的，他们认为呢，就是说是，身体是个业，然后如果把身体折磨，折磨身体就可以把业消尽，所以把这个折磨身体消尽业，最后就可以获得解脱道。所以他通过很多苦行，啊，每天不间断的洗澡啊，在恒河里面洗澡也好，或者就是说是躺在这个荆棘丛当中修苦行也好，或者有的时候呢，在这个寺边烧火。然后在这个中午的时候，头顶上太阳很大的时候，在寺边再烧四大堆火，把自己在这个火里面，在中间自己去烤，他就觉得这样苦行就可以把业啊，就可以就是说消尽，就可以获得解脱，是这样的。做很多这样苦行，但是因为他们没有发现这样真实的一种解脱之道，没有发现这个缘起性空，没有知道这样我是一切万法的啊，是一切衰损的根本的缘故，所以虽然长久辛苦，他想解脱的心也很真切。真正的想解脱，而且他全部都抛弃了，什么荣华富贵的抛弃了，他就是一心想求解脱，是这样。但是呢，就因为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导师，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道，所以要付出很多的努力，但是呢，没有获得这样一种这个功德。所以说下面讲，反如呼唤诸过咎，我见根为根生故。那么他这样做了很多苦行呢，不但没有消除苦行啊，没有消除苦行，不但没有消除过患，没有消除衰损，反而呢，这所有的苦行啊，反如都好像在呼唤过患，你们过来啊，到我身上来啊，就好像就是这样，所有的修行在召唤过患，在集聚了更多的过患在身上来，是这样的。啊，我见更为根深，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我见呢、啊、更加根深蒂固了，他没有认为这个一切万法的，就说是这个空性的道理啊，人我法无我空性，不知道。他不知道这个我本来是虚幻的，他认为就是说我需要解脱，然后我需要就是说是我这个上面的功德需要具有等等，他是以我为核心进行修行的话，那当然没办法获得解脱，而且以我为核心的修行呢，他只能够让我根深蒂固，我见更加根深蒂固。那么所有的轮回的过患的根本就来自于我见，因为有我才出现了很多的一种烦恼啊，造业轮回的。所以如果不消灭我执，而且在我上面修行的话，是无法真实的获得一种究竟的解脱的。所以说这些远离了无我教法的修行，虽然外表上做了很多的苦行，但其实呢，就是说是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收获，暂时可以获得一些善续的利益，但究竟来讲的话，还是在轮回当中不断的漂泊。外道是这样的，内道的佛弟子当中也是有很多这样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非常他对于这个真实解脱的核心，就是这个缘起空性啊，他不是特别的清楚，反而就是非常在乎外在的形象。他觉得修佛应该是外表的形象当中很重要，所以说做很多外表的形象。当然，很多外表的苦行啊，形象也是需要的。但是呢，他有一个灵魂，就是说你这样做苦行有没有灵魂？你是不是为了就是说解脱而做的？如果是为了解脱而做的，你是不是为了度化众生而做的？如果是为了度化众生而做的，你有没有相应于缘起空性之道而做？如果就是说你外在在做很多这些苦行，但是呢它没有相应于真实的正道的话，就相当于一个人的就说是这个没有灵魂的一个人一样，没有思想，没有精神，或者没有灵魂，或者一个就是说这个一具尸体，它里面没有这样一种生命的。所以说外表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人的样子，那其实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所以说修行也是一样的呢，所以说我们要修行的话，也必须要知道哪些是修行过程当中需要具备的核心的因素，哪些是主要的，哪些是相对，我们只能说相对次要，相对次要的这个方面要分清楚，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是不把这些分清楚的话，把就相对次要的当成主要的这个方面的话，有的时候可能是有功德啊，也可能可以靠近解脱道，但是它就比较慢，啊，它比较，因为它主要的因素没有具足，它比较慢。那如果主要因素具足了之后呢，像这样的话，它修行起来就是方方面面就是随顺之后呢，它就会比较快。所以说，就是说这里面我们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宣说内外道导师的差别，远离一切诸衰损，根除所有过患故。那么通过这个呢，就是说是根除一些过患故，这个故智就可以成立啊。佛陀啊，是这个殊胜的导师，然后呢，就反如呼唤诸过咎，我见更为更为根深故。这个故字呢，也可以说明外道的这个导师呢，不是真实的导师，因为就是说他的追随者没有办法获得真实的解脱，没办法遣除衰损的缘故，是这样的。所以从这个反推呢，就知道呢，其实真实的能够宣讲缘起性空的啊，就是说这个导师呢，就是佛陀。 它就对我们来讲是不欺惑啊，不欺狂不欺惑的啊。这个方面呢，我们要知道对佛陀的一个赞叹。然后下面呢，我们再看呢第二个科判，了知差别而对佛升起敬信之理。了知的这个内外道的差别之后呢，对佛升起信心。其哉，诸位有智者，此二差别已认清，尔时焉能不由衷于您深深起恭敬？您教浩瀚说不尽，重于只言片语意，获得笼统之定解，亦授于彼殊胜乐。其哉，其哉就是很稀奇的意思，很稀有啊，是这样的。那么一切智者们呢，有智慧有福德的人啊，这些善根者啊，此二差别已认清，对于内外道导师的一种差别和对于内外道教法的差别认清楚之后呢，这个时候焉能为什么还就说为什么就能够还不由衷的对于佛陀升起深深的信心和恭敬心呢？那么这个差别是很明显，当然就是说对宗喀巴大师来讲已经非常明显了，是这样的，但是对我们来讲还不一定那么明显，因为我们还没搞清楚这里面是怎么回事，是这样的。所以说有的人说，哎，他说这么明显，我怎么没感觉到这么明显呢？是这样的。那么当然就是他老人家已经对于这个缘起星空的教法没有丝毫的怀疑了，他已经到了很高的程度了，所以他就是由衷的说这个啊，你们应该知道这个这么明显的差别，是这样的。但他是属于高手了，是这样的。那我们就是还是属于那种刚刚入门的那些啊，属于那种这个菜鸟级别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还不一定能够知道这么清楚，但是这个已经反正就他给我们一个给我们一个方向啊，给我们一个方向。所以说就是啊，就是我们随着他反正在放到这个教法放到这儿，我们观察，随着我们不断的学习，我们的福德智慧不断的增上，这句话带给我们的启示的意义就越来越清晰，我们对这个认知的这个越来越明显，是这样的。他也不是说好了你反正发现不了发现不了就算了，是这样，他不是这样的。他把这句话放在这个地方，反正他是已经产生理解了，他告诉我们应该升起信心。那我们现在没有升起信心怎么办？那我们就不断去学习，不断的增上我们的福德和智慧。当我们就福德智慧不断增上不断增上，我们再来看这句话啊，几年再看一次几年，哎，慢慢慢慢这句话就很清晰了，这里面给表达出来的信息特别明显，很强烈的这种信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对缘起星空的道理认识的越来越深入。当我们对缘起星空认识的越来越深入，那内外道的差别越来越明显了。那内外道的差别越来越明显，我们再看这个宋词的时候，的确呢，为什么对佛陀这么殊胜的导师不产生信心呢？肯定会产生信心，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是他不害怕观察的，是这样，反正就放在这个地方让我们观察，慢慢慢慢当我们学习这个深入之后呢，逐渐可以产生信心。宗喀巴是说呢，您教浩瀚说不尽，那么就是说他说您的教法啊，浩瀚无边啊，就说说不能尽，就是佛陀讲了很多很多的教法。那么佛陀讲了很多的教法呢，以前我们也讲过一个一个公案嘛，龙树菩萨受邀到龙宫当中去给龙众讲就是给他们传法。传法的时候当然就龙树菩萨 他第一个目的是第一个目的是为了给龙众讲法嘛，还有一个就是他要取龙宫的一些叫做一种龙泥，龙泥他在这个世间要建很多塔子，要建很多小塔，他要需要的一种原料，这种原料呢只有龙宫有，他要取龙宫取这个泥巴，取这个龙泥啊，是这样的一种高质量的一种这个高品质的一种泥土。还有一种呢，还有一个目的，他要从龙宫迎取波罗金出来啊，因为波罗金大波罗金当时在龙宫里面，他就迎取，他就去了龙宫了。去了龙宫之后呢，他就龙树本来是一个博学的，是这样的。那么他到龙宫之后呢，他就看了龙宫的这个他们龙宫的图书馆啊，佛经的就是藏经阁。他说那个光是目录啊，他说佛经的目录都没办法，一个月都没办法看完，是这样的。他光是佛经的目录，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这个佛经，是这样的，非常非常多。而且说佛陀在就说是在龙宫啊，在天界啊，因为龙这些有些有福德的龙王，他们有这样一种神通啊，他们可以在佛陀每个地方讲法的地方都可以去听，不单单是人间啊，其他地方也可以去听。因为佛陀讲法在我们的这个一般的就说是这个一般现人的这个观点来讲的话，佛陀就是在印度那一带啊，你看佛陀有没有汽车是吧？当时有没有飞机？你能几天能走多快呢？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反正就在一个范围啊，画一个范围。那个只是针对我们一般的世界人、普通人的一种认知的范围，说这个范围。但是其实佛陀在当年在印度传法的过程当中呢，不可思议的化身，同时在很多地方在不间断的讲法，留下了很多很多的一种经典，是这样的。所以这经典为什么这么多啊？是这样的，就相当的话就是说 不同的地方在天界在很多刹土当中讲很多很多的这样一种解脱之道。 所以说佛陀的教言是浩瀚无尽的啊，没有办法，就是没办法统计的，是这样。那么就是佛陀真实来讲呢，我们在大圣上师在这个讲记这里面也讲了，佛陀在当时有一天讲法的时候，他在地上抓一把树叶，抓一把树叶，他就问这些眷属，他就说我手上这个树叶多吗？还是树林里的树叶多？就是弟子说，当然是你的手上的这个少了。佛陀说我讲的法，我现在讲的法就这么多，我知道的法就像树林的树叶一样，我讲是讲了这么多，讲了这么多啊，讲了这么多法，就是说真正来讲讲了这么多法，但是在讲了这么多法当中，再做个比较的话，就在人间呢，就在手上那么多。佛陀讲的法就像树林那么多，就是这样。那么在人间留下来这么多呢，从印度到现在，就是说他这个经典，他在按照佛教史上有三次啊佛法遭到打击的。说在三次遭打击的时候，很多经典要么被烧掉了，要么毁坏掉了。说留在现在的，留在世间当中的，其实当时在印度当中并不多，他已经是当时的佛陀讲的法的很少一部分了。但是呢，就是说从那种印度的原点再翻译成藏文呢，再翻译成汉语的，又是在印度的这么少的教法当中的一部分。那现在我们看大藏经，哇，这么多咋看呢？这个已经非常非常少了，啊，已经是就是说很少很少的教言了。所以说就是说佛陀针对不同的根基讲解了这样教言，不可思议，浩瀚无量。那么但是呢，这么多我们都需要去学吗？啊，对我们而言呢，没这么多时间精力，也不需要啊一一去学。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只是学其中的一部分就可以完完全全给利益我们。所以这里面讲，终于自言片语意获得笼统之定解。那么只是对于浩瀚无尽的佛典啊，就是说只是对于自言片语的意义获得一些笼统的定解，然后也可以授予殊胜快乐，也可以让我们获得非常殊胜的快乐，也可以让我们就比如说菩提心的教授，菩提心的教义，如果我们真正的就对于这样一种所有浩瀚无尽的教法当中，我们就修菩提心，比如说修自他平等啊，自他相换等等，那么就是说单单修这一个，那么就是其实对我们就对菩提心，不要说是证悟像佛那样的一种，只是对凡夫而言那种笼统的一种定解啊，就是说对于菩提心、世俗菩提心啊，对于圣意菩提心的这个概念，如果能够知道一些，然后去串习的话，也能够让我们从现在的很多的困惑啊、很多的恐怖啊、很多的这个烦恼当中获得解脱。而且这个菩提心能够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善根，这个善根呢，在轮回当中可以不间断的引发这个安乐的果。还有一个就是啊，就是说是自然片，比如说浩瀚无尽当中的净土，净土的法义是吧？净土的法义也是很少很少的。但是如果就是说你对净土的法义升起信心，你不断不间断的发愿往生，然后念诵阿弥陀佛，然后通过这样一种法义，你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之后呢，你可以获得不可思议的解脱利益。但就是自言片语，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在经传论当中，大乘经传论当中，不知道这次上师怎么翻译。那么以前的这样一种唐译当中，他对于佛陀的这种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三藏呢，他就说有两句吧，有两句呢就是讲的具解成种智，一气得漏尽。那么就是说具解成种智，对于佛陀所讲到的所有的法义具解，具就是完全了解，完全证智，完全了解的话就会成种智，种智就是成佛，完全通达了，完全证悟就会成佛，一气得漏尽。那么一个诵持，一气就一个诵持，那么小乘的行者通过一个诵持就得漏尽了，就会获得解脱，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讲得非常清楚了。所以说这个佛陀所宣讲的这些，没有一句话和我们的一种众生的福祉没有关系的，全都是怎么样帮助众生走出轮回啊，怎么样帮助众生远离痛苦啊，怎么样帮助众生升起善心啊，怎么样就是说是让众生获得安乐啊，全都是每个字都是讲这些的，都是完完全全帮助众生的一种含义。所以说即便对于只言片语获得一点点笼统的利益，也可以授予殊胜的圣的。这个地方主要对我们来讲就是缘起性空，缘起性空的这个对于这样只言片语，缘起性空的只言片语，如果我们能够获得笼统的定解的话，从此之后走上解脱之道。从此之后呢，很多很多的一种困惑啊，因为就是说空性它是智慧的一种极致啊，就是说智慧的极致就是空性的一种，因为空性的智慧是了知万法本性的，了知万法实相的，那你什么智慧能够比了知万法实相还要深的，还要究竟的？没有。所以说空性的教育它是一种极致的智慧。所以说如果我们真实的能够了解空性，相当于就是说是打破无明的最殊胜的利器，我慢慢在掌握了，所以它可以给我们赐予最殊胜的快乐。这种是很强大的智慧的，可以看破 它可以完完全全可以照破一切的一种轮回当中我们自己的这些邪执啊、妄执啊，很多很多看不开想不开的东西，只要有了空性智慧，真正来讲的话，一个有空性智慧的人在他面前什么都不是事情，没有什么大不了，他就是知道这个就是无自性的。所以说就他会不会经历这些，会经历，他的心会因此而动啊，不会动，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是这样的。所以他就知道一切都是幻化的，没有什么实有的东西。所以他那种强大的智慧，一旦在每一个或者某一个或者每一个修行者的相应当中，如果空性智慧一旦升起了，一旦爆发了，那的的确确他在任何世界当中没有任何微步，也不会有什么困惑，也不会有什么这样有其他的一种痛苦，不会。因为他这个智慧的能力，真的是这个空性的智慧能力是太巨大了，太强大了，是这样的。所以不要说证悟，即便是单空方面，就是说是定解方面有一些空性的智慧，平时就串习的话，他很多很多啊，这些看不开的啊，放不下都可以看开，都可以放。就怕我们刚刚讲，就怕我们不深入，就怕我们不重视啊，不去真正去这个观修啊，去学习。如果真正去观修学习的话，这个能力带给我们的利益非常非常巨大的，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能够听到这方面的教法，对我们来讲也是有很大的一种这个殊胜的意义的。那么下面的第三个课范，第三个课范呢是作者通达此意而对佛深信之理。作者是谁？就是宗喀巴大师啊，就这部缘起战的作宗喀巴大师，通达了此意，通达了这个缘起星空意义之后呢，对佛深信之理由衷的赞叹：悲哉我为愚昧悔，虽于如此功德聚，久远以前已皈依，未曾领受少分德，然而迈向十足口，生命相续未尽前，于您细微生坚信，由此自感有福分啊，这样的。这句话呢，当然上是说，我们也很明显，就是说，宗喀巴大师他的一种谦虚的词句啊，啊，谦虚的词。但对我们来讲就是真实的，我们就在念的时候，在看的时候，我们自己就可以觉得非常非常的幸运。悲哉啊，宗喀巴大师就说，他很谦虚的语气说，哎，非常非常的一种这个啊，很悲哀，是这样的，很可怜。那么我啊，就宗大师说他自己，我被愚痴所摧毁。以前呢，我一直非常的愚昧啊，一直非常的愚痴，非常的愚昧。虽于如此功德聚，久远以前也皈依。什么叫功德聚？佛陀就是功德聚，所有功德的集聚就叫功德聚，是这样的。所以说佛陀他因为三无数劫的修行，他的功德圆满了，所以称之为功德聚。对于如此功德聚的佛陀，久远以前已经皈依了。从宗喀巴大师这一世来讲的话，他很小就皈依了啊，早早就皈依了，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在就也许呢就还有这前世再前世有，但是呢啊，就反正他老人家的持续这样，久远以前已经皈依过，未曾领受少分德。但是呢，我对于佛陀从你这个地方呢、啊、没有领受少分的功德，尤其是对于这样最核心的缘起性空的一种含义，没有真正的了知，没有理解到，也没有从领悟缘起性空的教义这个地方获得少分的功德。因为自从啊真正的功德的获得呢，一旦是说真正的获得了缘起星空的这个教义之后，升起定解之后，这个时候才可以说是真实的打开了无尽功德的宝藏大门。那个时候呢，从这开始功德源源不断的升起来。当然是前面一个阶段还是从菩提心开始的。那么菩提心它其实从另外一个侧面来讲的，也是啊、就是也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空性无二无别的，它也是大乘的教法嘛。所以说是从打开菩提，尤其是打开了啊、就是说缘起星空的大门之后，真正获得定解之后呢，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源源不断的一种功德，就从这开始啊、慢慢就源源不断升起来了，是这样。所以说未曾领受少分德，不是说皈依没有功德，不是说以前他没有做过什么功德，而是说真实的通过对缘起星空产生这样一种信心，对于因为缘起星空对佛陀产生信心，因为他对佛陀升起信心，他有很多标准的，就是说早期的是我们对佛陀的向好啊，他的事业升起信心，和终于有一天发现了佛陀的一种宣讲缘起那种教义的信心比较起来，他的一种层次不一样，他不是一个层次的。就像我们的信心也是一样，我们有很多信心，但是呢，哪一天如果真正的我们发现到了佛陀对我们的一种那么深的慈悲，佛陀那么深的智慧升起的信心啊，尤其是如果对缘起性空啊这个最不共的特点升起的信心之后，那种信心和以前那种信心那就不一样了，完全不同了啊，是完完全发自内心的信心。所以说没有通过对佛产生这种信心而获得功德，是这个意思，不是说没有获得功德。 因为这种对发自最深层次的相应于实相的对佛陀的信心，和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对缘起性空的教法的一种啊，打开之后的一种功德之门呢，这完全完全不一样。所以说这个地方讲的话，就是说是啊，非常的这个可怜了。以前呢，虽然很长时间皈依过了，但是呢，就是说对于啊如此的功德具没有领分啊，在这个如此的功德具这个佛陀这儿没有领受少分的功德。虽然以前都有点功德，但是功德是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的，是这样的。啊，所以说我们要学习这样佛法的话，就是从发菩提心啊，真实的发菩提心和真实的啊，升起空性的智慧开始的话，真正的大功德聚从而开始源源不断的升起来了。但前面的这些当然有，绝对有，毫无疑问。但是呢，要比较的话，那可能就是越往上面的越了义的这些功德升起来之后，它的功德就得到了越来越多。然而迈向十足口，生命相续为，但是呢啊，就是万幸之中啊，就不幸中的万幸。他就是说，然而迈向十足口，生命相续未尽前。就我的生命的相续啊，还没有死之前的意思就是这样的。我正在走向死亡，但是还没有真正死亡的这个之前，与你细微生坚信啊，对您对佛陀呢生了稍微呢，你对佛陀你所具有的功德呢，啊，细微就是说是这个对于佛陀的一些一部分的功德，升起了坚固的信心，由此自感有福分啊。从这个侧面来讲的话，还是感觉自己有福分的。中阿布大师是非常的谦虚的，是这样的。但是对我们来讲的话，因为中阿布大师他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嘛，文殊师利菩萨的化身。当然从他就说显现造这个缘起赞，我们前面上讲他造这个缘起赞，也是因为对缘起星空他产生了一个非常非常深的领悟，很深的一种证悟，很深的领悟之后造缘起赞。所以他这个语气当中这样说也对啊，从他的这个造论点的一种时间的这个节点来讲也对，是这样。他虽然是显现的啊，但是你看到以前他就说造这个缘起赞是因为他通达了缘起，所以也可以说他在通达这个缘起之前的他就说，以前我就说是还在迷惑，不知道佛陀的一种深意，那么现在我知道了，所以说我感觉有福分，我终于在这个之前死亡来临之前我发现了，就是说对于佛陀的宣讲的缘起性空之道升起了信心，发现了缘起这个方面，他就觉得是有福分的。从他们家这样显现了和造论点的时间这样一种场合啊，他的一种节点来讲啊，是可以这样去解读了。对我们而讲，对我们而言呢，就是可以这样解读了。那么就是说是悲哉我为愚昧毁啊，就是我们对自己说非常可怜啊，我自己非常的愚昧，被自己的愚昧所摧毁。那么佛陀具有功德的佛陀出世这么长时间，佛陀的教法就缘起性空的教法啊，就是安住了这么长时间。那么或者说，为什么现在才就是短短的时间呢？我们很多道友就是皈依的时间都很短，啊，有时候十几二十年呢，有的时候七八年，有的时候几个月啊等等都有。那么就是说，有些就是说是这个皈依了，或者久远以前你皈依，虽然你皈依的时间比较长，但是呢还是没有因为啊，就是说对佛升起的一种信心啊，对于缘起性空升起信心，对佛产生坚信，而领受这样一种少分的功德，这个方面是在以前。那么然而呢，那但现在呢，不管怎么说，啊，就是说我们如果身上啊有这样一种般若波罗蜜，带着般若摄诵啊，或者我们现在正在学习这样一种缘起赞呐，啊，正在学习般若经啊，正在学习中观呐，啊，等等，那么我们现在正在迈向十，哪个不是正在迈向十入口呢？我们现在都是每一个众生都在这走向死亡，生命相续啊，逐渐在这个穷尽。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就说是这个迈向十足口，生命相续未尽之前，遇到了般若波罗蜜多，啊，很多道友呢也有观察的能力，也有智慧的领受能力，他对于缘起性空的确的坚信不疑，的确的升起了信心，进行了坚信，由此自感有福分。所以我们也应该感受啊，我们也应该就说是自我感觉应该是有福分的人，因为这个教法是最核心的。缘起性空刚刚我们赞叹了这么多，是吧，通过他的道理一层层赞叹下来，现在我居然可以遇到这样的教法，我现在能够对他产生信心，我现在可以串习，我现在可以修，我现在可以发愿证悟等等等等，这个方面呢，这都是属于有福分的一种体现。所以说我们也应该自感有福分的。所以说作者通达此意，此意是什么，就通达缘起性空意而对佛生信。那么我们现在呢，不管是通达还是没有通达，只要是低标准来讲，只要是遇到了就是有福分，高标准来讲，如果是通达了那就是有福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也许我们现在是就说是这个鉴别于这个有别于通达和未通达之间的，也不是完全不懂，也不是完全通达了，那么就我正在走也是有福分， 仍然是有福分的，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因为这个教法对我们来讲呢，就说是真正来讲是一个大转折。如果遇到这个之后，或者我们在串习这个之后，很快就可以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这个最殊胜的核心的教义。所以这个方面呢，是宗大师啊、感叹自己有福分。那么我们现在呢也是一样的啊、现在呢我们也是，就是的确还是有福分的一种显现。那今天我们课呢就讲到啊、这个地方。
苏伦的耶登加日本文理理不赞难把邪将结果那瓦龙车白日比做你做了做了修